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1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吹响经济救亡号，奈何为时已晚；第二个是川普人身攻击泽连斯基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1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总统川普2月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为泽连斯基2月18号在记者会上批评川普生活在虚假信息当中。那么川普的贴文这么说，他说一个勉强算成功的喜剧演员泽连斯基竟然说服了美国投入3500亿美元到一场无法取胜根本不该开始的战争中，美国比欧洲多花了2000亿美元却得不到任何回报。除此之外，泽连斯基承认我们送给他的一半资金失踪了，他拒绝举行选举，在乌克兰民调中支持率极低，而且他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拜登玩弄于掌骨之间。没有选举的独裁者泽连斯基最好快点行动，否则他的国家可能保不住了。那与此同时，我们正在成功的和俄罗斯谈判结束战争。他说拜登从没有尝试，欧洲也未能带来和平，泽连斯基可能还想继续捞钱。他说我热爱乌克兰，但泽连斯基的表现糟糕透了，他的国家支离破碎，数百万 无辜的人毫无必要的死去，而这一切仍在继续。那么川普的这个帖子呢，不仅堪称邪恶，而且你一看这个人品就非常的不好。为什么？这里面充满了谎言，就正好印证了泽连斯基昨天的说法。我们来讲几个他说的谎言。第一，川普说美国的援助有3500亿美元，就他的自己的那个特使都否认3500亿美元。泽连斯基昨天在记者会上公布了美国援助的金额，一个是670亿美元是军事援助，一个是315亿美元是直接资金援助，就是这么多，怎么变成了3500亿美元？他自己的特使都否认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所谓的泽连斯基在乌克兰的民调中排名很低啊，这显然是不对的啊，这是错误的，这是谎言。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2月19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泽连斯基的支持率是57%。不支持率是37%，川普2月份的民调是44%，比川普高得多，至少高13%。第三，说泽连斯基是没有选举的独裁者，这非常可耻。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说泽连斯基是合法的总统，这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人说的啊，前总理啊。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在适当的条件下，权力更迭的权利只属于乌克兰人。目前条件下的选举会失去合法性，并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季莫申科是泽连斯基的政治竞争对手，他还表达了这个泽连斯基的支持。英国首相斯塔莫2月19号和泽连斯基通电话，斯塔莫在通话中说泽连斯基是乌克兰的民选总统，在战争期间暂停选举是完全合理的，就像英国在二战期间一样。德国总理舒尔茨说否认泽连斯基作为总统的民主合法性是完全错误和危险的。那么川普的这个帖子还引发了美国各界的谴责。川普之前的副总统彭斯说，总统先生，乌克兰并没有挑起这场战争，俄罗斯发动了无端的野蛮入侵，造成了几十万人丧生，和平之路必须建立在真理之上，说得好吗？那么川普第一个任期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在推特上发帖说，川普对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描述是美国总统史上最可耻的言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从来不是出于慈善，而是出于现实的考量。美国的生活取决于美国在国际上的强大。 美国前驻联合国副大使艾德曼说，他说现在发生的事情让我作呕。川普政府罔顾80年来的跨大西洋合作以及乌克兰的主权，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 Ipso 2月19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51% 的受访者不支持川普担任总统，比1月26号的民调上升了5个点5%。 44% 的受访者支持川普担任总统，下跌了一个点。39%的受访者认同川普的经济政策，跌了4个点。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上升了10个点。这比26，这是跟26号比啊，1月26号。那么47%的受访者认同川普的移民政策，持平。44%的受访者认可川普作为总统的工作，跌了3个点。那么这次民调是2月15号开始在网上进行，那么访问了4100名美国的成年人，误差率 2%。 那么川普上任一个月，支持率从1月21号的 47% 跌到了现在的 44%。 那么同一天，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2月19号公布的最新民调，那泽连斯基的支持率是 57%、不支持率是 37%、这就意味着川普说他的支持率是 4%、这是假消息、而且泽连斯基的支持率比川普高了13个点。另外，白宫的官方推特2月20号发布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模仿时代周刊的封面，把时代周刊的 Time变成了什么 Trump、背景是纽约市，川普戴着一个皇冠，照片的图片的左下角写着国王万岁、Long live King、那么推文是川普的原话，交通堵塞费被取消了，曼哈顿和整个纽约被拯救了，国王万岁、这是白宫的推特。白宫的推文他讲的是美国交通部长达菲2月19号宣布取消纽约的交通拥堵费。那么网友就评价说，这个白宫把川普和国王的名字连在一起，这是不正确的行为。川普正在挑起一个美国的宪政危机，他正在危害美国的民主。网民转发美国宪法的条文说，在美国担任任何职务的人都没有得到国会的同意，不得接受国王、王子头衔或者外国赠送的礼物和酬金。有人模仿白宫推特的改图，把川普的照片放到什么？放到电影《狮子王》的海报上，电影的名字从《狮子王》改成了谎话之王 Lion King。 Lion King。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警方2月19号表示，有两架小型飞机当天早上8:30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马拉纳地区机场上空相撞，两人死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发生相撞的两架飞机都是小型单引擎固定翼的飞机，每架飞机上都有两个人，一共4个人。马拉纳机场是一个小型的地方机场，机场没有空中交通管制塔台，依靠飞行员之间相互通报位置。川普上台以来，美国民航接连出现了6起航空事故，川普要为此负责。我学他的说法。第四，法新社报道，600名中国公民最近被带到缅甸的妙瓦底水沟谷拘留中心等候被遣返中国。报道指出，一部分中国公民的臀部完全变成了紫色、被打紫了，这就是被打了、另外几名男子的小腿也出现了病变，已经烂掉，还有一些人被烧伤， 这显然受到了刑求啊，那么显然是被打伤的。有些中国人说他如果继续留在缅甸会有生命危险，希望马上回家。另外泰国总理贝东丹2月19号出席活动时候说，泰国内阁紧急修改法令，要求金融机构、电讯运营商和社交媒体对电诈受害者承担部分责任。第五，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教育部长郑英耀2月19号在大学校长会议上宣布，禁止台湾的大学和中国的两所大学合作交流，一个是华侨大学，一个是暨南大学，原因是防止台湾的学生被中共统战。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台湾国安人士指出，华侨大学和暨南大学只属于中央统战部，长期以来以极宽松的条件招收台湾、港澳海外学生，达到统战的目的。那么华侨大学和暨南大学近年积极招收台湾的高中生，台湾学生只要语文、数学、英语任何一科达标就可以入学，而且一年学费全免，还给奖学金。目前华侨大学有600名台湾学生，暨南大学有1500名台湾学生。那么华侨大学毕业的台湾创作歌手陈百元说，有华侨大学毕业生回到台湾之后从事地下党的工作，还有的进入公职或者民意代表。这个国民党立委傅昆萁、万美玲曾经在暨南大学学习，那就是训练，那这不叫学习，那叫培训，中共的一些培训。第六，明报报道，香港劳工和福利局2月19号大幅的修订了职工会条约，工会条约，但在香港叫职工会条约，讲的是工会。它可以让劳工处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工会登记，而且不得上诉。那么这次修订其实就是限制工会活动。那么香港政府跟中国政府一样害怕工会，在中国，中共虽然声称它是共产党，但是在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会，他们害怕工会。2019年反送中运动当中爆发了工会创办浪潮，2019年上半年有4000个工会登记，那么大部分都是支持民主派的工会。那么清洁服务业的职工会总干事叫杜正豪说，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工会已经减少了跟国际工会的交流，避免因为外国工会批评中国或者香港被指控违反了港版国安法。第七，法广报道，山东泰山足球队和韩国蔚山高清队，叫高清队，原定是2月19号在韩国的蔚山市进行亚足联精英联赛的比赛，但是比赛之前山东泰安队突然宣布退赛，理由是这个队员伤病。然而真实的原因是什么？真实的原因是韩国球迷在足球场展示六四的坦克人的照片。那么中国驻韩国的外交官紧急命令泰山队退赛，那么韩国球迷的行动就是回应中国球迷之前的挑衅。2月11号韩国光州队去北京跟山东泰州队比赛，当时的中国球迷就拿着这个前总统全斗焕的照片，全斗焕当时是80年代下令镇压光州民主运动，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那么光州队去比赛他就拿一个全斗焕的照片出来，那这明显是挑衅啊！挑衅，那这个韩国的球迷就你可以举照片，我也可以举啊。结果他连比赛都不敢比就跑了。根据亚足联的规定，精英联赛参赛队员只要退出一场比赛，就等于退出整个联赛。所以泰山队原来可以晋级啊，现在成绩都没有了。这就是什么？大家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这说明其实在国际上 中共是个非常脆弱的政权，他浑身痒痒肉啊，浑身痒痒肉，那怕死了，所以其实根本不用怕他啊，你稍收拾他太容易了啊，一身的痒痒肉啊。第八，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柬埔寨议会最近全票通过一个法案，法案规定，任何否认红色高棉发生过暴行的人，最高会判有期徒刑五年。那么这个法案总共七条，那么违法者除了面临监禁之外，还会处以最高12.5万美元的罚款。红色高棉政权从1975年到1979年统治柬埔寨，背后是谁？背后就是中共啊！红色高棉是在中共的支持下，中共支持红色高棉，没有中共的支持，红色高棉一天都存在不了。红色高棉就是柬埔寨共产党啊，然后他们在柬埔寨推行极端的社会改造、种族灭绝，导致了170万到300万柬埔寨人死于非命，占到当时的人口四分之一啊。饥饿、强迫劳动、疾病、大规模的处决，主要是大规模处决啊，就是只要你戴眼镜，只要你读书，就全部杀掉啊，疯狂成这样啊。就是跟谁，毛泽东见那个乔森潘啊，这个崇拜的不得了，毛泽东表扬乔森潘啊。第九，路透社报道，土耳其蛋业协会2月19号说，土耳其开始向美国出口15000吨鸡蛋，第一批鸡蛋2月份已经发货。土耳其是全世界10大鸡蛋出口国之一。美国去年3月开始爆发禽流感，那么目前禽流感已经蔓延到了17个州，导致 1.62 亿只蛋鸡死亡，所以鸡蛋价格飙升啊！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超市9.90块一打，9.9块，很贵啊。那么截止到2025年1月，加州的每打鸡蛋，加州已经飙升到8.85块啊，没有我们这贵，我们是9.9块啊，创历史新高啊。第十，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2月19号在官网通报，当天在加州的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发射了一枚没有携带弹头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啊。那么通常情况下，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每年会进行几次？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是20世纪70年代。这个列装美军有携带多弹头的能力，射程达到几千公里。目前美国有400枚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第十一，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月19号宣布，加拿大政府计划投资39亿加元，在6年内修建连接魁北克市和多伦多市的高速铁路。那么这个项目将会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基建项目。这条高铁长1000公里，那么站点包括多伦多、彼得伯勒、渥太华、蒙特利尔、拉瓦尔、三河、魁北克啊。那么高速铁路能够在3个小时之内把乘客从蒙特利尔送到这个多伦多，那么开车要5-6个小时啊，是5-6个小时要啊。加拿大交通部估计，这条高铁的建设成本可能会达到800亿加元。那么39亿加元是前期投资、项目规划设计等等啊。那么后续资金主要是靠私营投资、国际招标、融资啊、融资融券等等啊。十二，美联社报道，苹果2月19号举行发布会，推出 iPhone 16e。iPhone 16e 就取代原来 iPhone 的 SE 系列啊，在美国的卖价是599美元起，在中国是4499人民币起，台湾是2.19万新台币起啊。那么2月21号接受预定，2月28号正式发售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吹响经济救亡号， 奈何为时已晚啊。珠海市去年五月宣布啊，全线拆除它的有轨电车一号线，把路恢复到原貌。珠海有轨电车一号线全长是不到9公里啊，总投资26亿，很贵啊。你看，总共不到9公里，他投26亿。2013年动工，2017年6月通车，2021年1月停运，啊，然后到了去年就拆除啊。拆除的原因是什么？拆除原因就是因为亏损。啊，到了今年，珠海，今年刚刚珠海宣布，这个把全市将近24000个停车位打包卖掉。20年的这个经营权啊卖掉，底价是7亿3000万，只能一家买，独家经营啊。那么珠海去年是拆这个有轨电车啊，今年就是开始卖车位啊。那么原因很简单，土地卖不动了啊，地卖不动了啊，只好卖车位啊。那么珠海呢2023年的 GDP 是4233亿啊，财政收入是482亿，去年呢 GDP 是4479亿啊，增加了200多亿，但是财政收入却跌到了475亿，少了7个亿，少了7个亿，正好卖车位就是7个亿啊。那你看看卖地收入啊，2023年是60亿，2024年是68亿，基本上这两年卖的地要么是央企要么是国企啊，基本上是这个国企兜底，叫兜底行情，基本上跟没钱差不多。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珠海不是第一个把这个停车位卖掉的城市啊。2022年开始，广西南宁就把全市所有的停车位打包，一口气30年经营权卖掉25亿。除了南宁之外，很多城市开始卖停车位打包卖啊，什么贵州、云南、陕西、湖南、甘肃、四川、河北，他们这些卖车位，还是现在不仅仅卖车位，还卖这个低空经济。低空经济就是低空的空域经营权啊，而且一卖也是卖几十年啊。地方政府卖资产很起劲，有的卖一定卖啊，有的卖一定卖。为什么？有钱花还能拿好处啊。但背景是什么？背景是地方财政的崩溃，主要的原因是公务员的工资发不出来，卖资产只有一个目的，给公务员发工资。从2021年到2024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啊，那么卖地收入暴跌啊，这个时候什么我们叫车位财政、低空财政就开始出来。那么去年我们讲这个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显性的衰退，那么今年衰退会更加明显，核心就是两个。第一个，地方财政崩溃。地方财政崩溃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借债啊，借了20-30年的债啊，借到现在借不动了，利息都还不起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房地产啊，这两样东西核心的问题是这两个啊。那么这两个问题带来的后果，其他的行业你看它再热闹都弥补不过来。我们看房地产，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啊，其中新房价格同比跌 5%， 那么二手房的价格呢就不公布，我估计跌幅很大，所以就不讲啊。就国家统计局这个二手房的70个大中城市不讲。那么一线城市的1月份的情况是这样，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跌 3.4%， 那么其中北京、广州、深圳分别跌 5.7、8.4、5.2， 上海涨了 5.6 啊，这是新房啊， 新房没有太多的参考性，因为看你卖什么房，卖个豪宅呢房价就涨，卖好这个普通房就房价就跌。房价主要看二手房，一线城市二手房同比跌 5.6%， 北京跌 3.8%， 上海跌 2.3%， 广州跌 10%， 跌得很大，深圳跌 6.1%。 二线城市新房价格跌 5%， 二手房的价格跌 7.6%。 三线城市新房价格跌 6.0%， 二手房的价格跌 8.2%。 这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化过妆的了，但是仍然全面下跌，一二三线城市全面下跌。而且你可以看到，房价下跌有扩大的趋势，这是一块。上海一居房产研究院1月20号公布全国百城库存。什么叫库存？开发商盖好的房子叫库存。没卖掉盖好的房子库存，那么截止到去年的12月，一线二线三四线啊，那么叫去化周期。什么叫去化周期？就把这库存的房子卖掉，按照现在销售的速度把这房子卖掉要多长时间，叫去化周期啊。那么一线城市 12.8 个月，二线城市18个月，三四线城市30个月。那么18个月我们叫警戒线，叫库存警戒线。也就是说只有4个一线城市它的这个开发商库存低于警戒线，二三四线城市库存都超过了18个月的警戒线。其中三四线城市它消化库存需要2.5年的时间。这让人想起谁？碧桂园，对吧？碧桂园的楼盘都集中在三四线城市，所以他有的救吗？他没得救啊！碧桂园是救都救不了的了啊，卖不动了。那么总的来讲，中国房地产市场在继续的下沉，这是连续三年下沉，是第四个年头，下跌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也就是说未来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会继续下跌，不会有反弹，不要有幻想。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星期一2月17号出席了民营企业座谈会啊，然后他在座谈会上讲民营企业家要大显身手，要这个胸怀报国志啊，要先富促共富啊，要在困难中保持爱拼就会赢的精气神儿啊。那老实讲呢，习近平在座谈会的讲话他的态度也不是特别诚恳啊，摆架子打官腔。大家有没有发现习近平一讲话所有人都开始记笔记，讲明明讲话稿他还记笔记啊。记笔记是啥意思？基本就是演戏给对方看，你看我多诚恳，你讲的每个字我都记下来。这金三胖也是，金三胖一讲话，在这个朝鲜的官员就拿着小本在那记。你看现在白宫有个特点，川普上台之后，他往那一坐一讲话，后面他两个这个部长站在后头，这跟记笔记是差不多的，这就是独裁者。这独裁者的做派，他要什么？他要别人臣服。这两个那是高官，财政部长、国安顾问，一边一个站着，像傻子似的在那站着，而且那态度那个谦卑，要表现出谦卑的样子。这就是川普，那就是习近平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不过呢这个座谈会之后呢，中国官方是做了一些动作的啊，就有点救亡的这个姿态，经济救亡的姿态。那这个救亡的姿态，一头是沿着习近平的讲话继续给民营企业打鸡血啊，打鸡血。另外一头是什么？稳外资。 那这边给打鸡血的主要的主角呢是发改委，发改委有个副主任叫郑贝，他在中央电视台接受采访讲了一堆话，讲了几个，一个是修订这个叫修订新版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推进这个基础设施竞争性的领域啊，什么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向民营企业开放啊，什么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什么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啊，什么发改委要和其他部门一道啊去解决拖欠民企账款的事情啊，打击这个抹黑企业家形象，这个散布假消息的这个涉企网络行为。他还说民营经济促进法已经提交人大审议啊，这他们起草啊。那么发改委还要加快什么行政裁量权的基准啊，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哎，这个叫远洋捕捞就没讲啊。市场准入非常扯淡，为什么？中共的权力超越法律，不让你进你就进不了，有100条规定都没用啊。民营企业的生存靠什么？民营企业生存靠官员的关系，有关系你就能拿到项目，就可以挣钱，否则你就死定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市场上根本没生意，有生意就是政府的订单、政府的工程、政府的项目或者政府的投资项目啊，就是你要跑政府。为什么？政府占到 80% 以上的市场资源全在他手上，这才是国进民退的真谛，就是政府占据了市场资源。别以为国进民退光是国企，不是的啊。那么发改委能解决远洋捕捞吗？当然不行。所以郑贝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就是背书啊，没卵用啊。然后呢，经济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这个还有一大堆的地方报、官媒，就当同一天就开炮啊，激发民企的干事创新的热情，要么就说不能够约束束缚民企的手脚，都是扯。民企是热情不足吗？指民企业要挣钱热劲头足得很，他不是劲热情不足，他是安全感不足，共产党的手脚太多了。结果当天股市还是跌了，非常不给面子，上证指数跌了 0.93%， 深成指跌了 1.6%， 创业板跌了 1.98%、那么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内事不决骂资本，外事不决骂美帝，对吧？那么企业家随时被中共拉出来砍头啊，要么就要钱，要么就要你的命，或者是要么呢就先要钱再要命，基本上就这样。谁现在还想不明白，那就是活该，没办法啊。然后呢，国务院办公厅2月19号今天转发了商务部发改委有一个叫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讲到是稳啊，它不是招商引资，叫稳，重点是稳住的意思。说明什么？说明外资在跑路啊。国家外汇管理局2月14号公布了去年啊全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彭博社就根据这个平衡表进行测算，结论是什么？结论是去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净值减少了1680亿，也就是说去年全年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它的资本流出规模达到了1680亿美元，这是199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外资在撤资啊。那么外国公司在撤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加速把它的资金转到海外，去年全年中资企业对外投资1730亿，加上1680亿，相当于3400亿，就是这一块 资金流资本流出了3400亿。那么外商流入的资本去年一年直接投资只有45亿。那基本上只有以往的 1%, 1%、2%。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下跌 27%。商务部的这个数据完全不可信。他说 27, 你乘以3吧。那么高盛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中国外商直接投资 FDI 净值减少了820亿一个月。这一个月相当于去年的一半，金额的一半。非常让人吃惊，说明什么？说明在中国的外商，中国的外商企业正在连滚带爬的跑路。所以呢，国务院就连滚带爬的出了一个2025稳外资行动方案。这个行动方案包括了四个方面，20条措施，比如说进一步的扩大电信医疗行业的开放试点啊，那么研究制定这个扩大这个教育文化领域的这个自主开放实施方案啊，都不知道什么鬼啊，推动生物医药领域有序开放，制定发布实施战略投资的操作指引，吸引更多的优质外资长期投资中国。那么方案还提出要取消外商投资性公司使用境内的贷款的规定啊限制。这都已经讲过，已经前面讲过，至少我看到过4遍啊，4遍还没有落实，还是要提出方案。方案提出了4次，然后还要修订什么？修订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啊，等等一大堆啊。那么方案还要求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优化这个外商投资结构等等，还要提出来要尽快制定出台文件，明确规定政府采购本国产品标准，确保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在境内生产的产品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这个方案呢，老实讲我看完之后呢，骗小孩子的，大人都骗不了啊，大人都骗不了，或者呢给领导提供一个讲话的依据啊。举两个例子吧啊，否则我们说他不对总得有个依据啊。第一个政府采购啊，他说政府采购要确保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参与，加了个条件中国生产，这就违反了世贸的规定啊，这叫什么？这叫非关税壁垒。这是第一个，政府采购。政府采购首先他今天讲的这个就是违反世贸规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财政部我们以前报道过，财政部有公开的文件啊，公开的什么文件？中国企业去应标，就是政府招标啊，政府采购的招标，中国企业去应标75折计价。什么叫75折计价？你报100块钱，我报100块钱，他报100块钱，我是中资企业，我的100块钱按照75块钱算，那我就中标了呗，理解吗？啊，所以呢，你一看就知道啊，我讲的就，我把这东西一放出来啊，这就意味着什么？这个骗鬼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进一步扩大电信医疗领域的开放试点啊，别的不说，医疗领域的开放啊，大家还记得12月份刚刚结束的医保局的集体采购，医保局的集体采购全是什么？仿制药。仿制药是什么？仿制药全是国产药啊，进口药耗材，进口耗材全部踢出局。就是外资企业医药医疗器械一张订单都拿不到啊，装神弄鬼吧，一到关键时候什么吃香都不管啊。那么最近网上有一篇稿子啊，很短时间之内刷屏，然后就被删掉了啊，题目叫跨国巨头正在放弃中国医疗版图啊。 这篇文章呢就很长，但是呢我就把它总结了一下。他说呢，从医保局集采结果公布到现在，短短三个月之内，有37个外资医疗项目终止运作离开中国。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透析机，透析机就是血液透析啊，核心的零部件的停产啊，抗癌药的原料基地关闭， CT 机生产线的迁离啊，搬迁搬离中国，强生啊，这个美国强生，强生在上海，它有一个叫支架，就是冠脉支架，就是血管冠脉支架，通波波通，支架停产，美敦力把它的胰岛素棒的产线转到了越南，雅培关闭了它整段世纪的生产工厂。那有数据表明，跨国医疗企业正在撤离中国市场，涉及的资金达到了427亿。那么随着这些医疗企业的撤离中国市场，那么这些企业向中国市场提供的医疗器械有137种也将会撤离中国市场，这意味着中国整个的医院系统将会面临医药就是那个集采的这个仿制药，还有就是医疗器械供应的危机。这就是吹牛啊，吹牛就骗人的啊。中国经济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显然不是一日之功啊，中共对资本的根深蒂固的仇视和中国政府及其无耻的官员持续不断的打压和折腾，中国经济终于被他们搞坏了。而且你看现在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各种政策基本上都是没有针对性的官样文章，一看就完全没有诚意，就是应付差事，怎么可能有用，完全没用啊。大家知道泰坦尼克沉没用了多长时间？泰坦尼克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游轮啊，它用了2小时40分钟啊。那在这个泰坦尼克沉没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先看一部电影，然后自己做顿饭啊。这个时候船还没沉没呢。中国经济也是一样，中国经济是艘巨轮啊，它的沉没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很多人寄望于某些政策，包括投行，那国际投行经常认为中国政府要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啊，什么这个那个各种改革，没有用，来不及了。这艘船已经开始沉，而且已经开始沉了两三年了啊，它沉了两三年，已经没有政策可以改变它的命运了。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有广告啊，第二个有音频啊，音频呢就可以听，开车听，而且它可以分享啊，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好，情况我们这里各种园区空置率都在 50% 以上，还要不停的新建去为发债啊。以前为了引进知名企业免费帮建研发中心，现在这些企业外移造成了大量的空置，变成了园区管理方和企业同事出租的恶性竞争。 OK， 情况任志强曾经把中国房地产行业比作夜壶，需要的时候就从床底下拿出来用一用，不需要的时候就踢到床底下，其他民企基本也是。房地产行业现在已经不是夜壶了啊，拿出来用不了了，没有用了已经啊。这民营企业也是一样，民营企业当然你说这几个参加座谈会那几家企业当然钱起劲啊，但起啥劲呢？你想一下，你别的不说，马云他自己心里没点数嘛，对吧？啊，他起什么劲啊？观点无论怎么玩，都无法改变地产供过于求的现实。市场没有专家，只有输家和赢家。 万科的光环来源于之前赢家的地位，如今事实破产，国资依然揣着明白当糊涂，把他的经验当作教，把他的经验当作经验，把输家的打法当作赢家的打法，相当于拉财政去陪葬。我估计啊，万科啊，深圳市救万科不是深圳市想救他啊，深圳他自己 有房地产公司，深圳救他是因为上面要求救。为什么？你想一下，深圳是个标杆啊，万科是个标杆，最大是谁？最大是恒大，最大是恒大跟碧桂园都进入破产程序，对吗？那你大的倒闭，你标杆再倒闭，这个行业还用混吗？不用混了，影响太大，冲击太大，干脆救吧。但是救呢要1000亿，1000亿，你看现在不断的有消息，万科一会儿跟这个融点资，一会儿跟那个融点资，慢慢加在一起啊，1000亿代价很大啊。所以他不完全是深圳市的意愿，我认为是中国政府的意愿啊。观点，房价就是一旦下行就是10到20年，只下不上，有闲钱投资错了，至少不会什么都没了，没闲钱还集三代人的资源买房，那是一两代晚景凄凉，第三代背半辈子负债太惨了。闲钱也不能砸那么多钱进去啊，理解吗？你说你上海一套豪宅几千万，你说闲钱买一套，不会这样的嘛啊？你说闲钱通常是什么远郊搞一套小小的农民房，你搞一下，那不可能，不存在，再有闲的钱也不能拿来干这个呀。观点，买贵一回事，问题是豆腐渣工程，贷款能贷出天价，实在奇怪。一奇怪呢，就肯定你有不知道的事情啊，背后肯定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啊。提问，现在看到很多经济媒体预测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已经接近底部，三四线城市还会下跌，请问老师怎么看？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不重复了好吗？你再看一下啊。观点，一二线城市房价根本没到底，自己去卖房看就知道，有风水大师算过27年才是主跌浪，那我不知道，但是3年之内持续下跌是没有问题的啊，不会有太大的疑问。只不过你官方媒体从前年开始就说已经触底了，触到现在还没触到啊，摸底没摸到啊，乱摸。观点，信息不透明和暗箱操作，权力的不受约束和不可预测是市场信心的最大杀手。观点，当下租房是最有性价比的住房行为，毕竟人总是要吃饭和住房。 OK， 观点，如今的国内财政负担和各种债务已经远远超过80年代，特别是不断膨胀的体制性支出，几乎和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末年的财政状况无二致，各种逆向淘汰，体制内已经没有人可以解决目前遇到的经济危机，甚至连问题都不敢提出来，更不用说提出解决方案。习近平提出做大做强国企，正是疫情之前的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国进民退，疫情之前国进民退啊，疫情之后薪资生产力，这两件事情都是扼杀经济的啊。不到最后一刻他不绝不会认错，他到了最后一刻也不认错，疫情他认错了吗？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就是不是认错啊。但他意识不到体制内的人已经认识到真正的问题就是习本身，但他自己意识不到，即便意识到了他也不会认错，这是他人的本能。发达国家那种优中选优的选举政治都不可能保证选出来的人不犯错， 你看一下现在这个不就知道了吗？何况墙内的集权主义制度，如果这种方式能够一直持续，苏联当年就不会灭亡了。是的，情况福建的最低社保基数已经增加到了4000多，而最低基本工资下限是1200，个人被扣完连1000都不剩，给体制内退休的老头发完工资实在太难看。中国有效人口已经成了5000万体制人，其他不配为人，很多人躺平，感觉没有婚生的必要了，非常绝望。你只要你没有婚生，你就应该不需要绝望啊。情况我的表哥在华润超市做管理，前两天他和我说，从20年后半年开始，下半年开始，不叫后半年，下半年开始，华润几乎每个店都在，每天都在关店，华润超市哦，啊，他现在每天都去各个关门的超市做盘点，他自己的店年后日均营业额跌了30%。与此同时，负责超市片区的外卖小哥人数从10几个增加到了15个，经济状况可见一斑。是的，消费不行了啊。华润超市要是跌的话，说明什么？不是高消费，家庭消费在下降啊。家庭消费下降说明什么？说明已经没饭，就是说明这个叫什么？收入，就是日常收入已经下降了，他要削减他最核心的消费了。观点已经来不及了。早年台湾加工业去中国的时候，纺织产业和周边产业都不想去中国，但是根本没有办法抓回，因为一条龙服务到底，单单运费和出口关税就会压垮工业率加工利润，加工业者想就地采购，品质保障会被客人骂，迟交货无法让客人满意，罚款。台湾最后集体跳进中国，现在是集体跳出而已，就跳进跳出啊，跳进跳出。情绪民众是有记忆的，习近平跟共产党做过非常多的形同抢劫的事情，打压教培，医疗反腐，叫停蚂蚁金服上市，共同富裕，还有很多数不清。不要为你们暂时把爪子收在身后就有用，你们的存在就已经让人不安了，没有你们对我们很重要啊。说得对，情况家里的煤气灶换新，上门的师傅告诉我，以前开装修公司的现在生意不好，就接这种散活，一次30。开装修公司的老板去帮别人装这个煤气灶啊。观点，怪不得我今年找工作比去年还难。你生活在什么地方？薪水比去年还低，和我刚毕业那几年差不多。普通人无所适从，太难了。观点，官企将市场资源瓜分完毕，瓜分完毕，剩下一点残羹冷炙，还妄想民企感恩戴德，挑起。起死回生的大企真是不害臊。 OK， 情况最近管制松懈，有个段子流行，男女老少老老实实做了3年核酸，却用100亿的房票嗨我命由我不由天，几年来被关在家里，被各种捅嗓子，各种羞辱，然后集体在动画里大喊一声我命由我不由天。真的很，我觉得是故意的，中国的观众故意的把这个哪吒二给他顶上去，故意的，就是为了这句话。观点，政府自己发展新兴产业的时候效率太低，中共于是放权给民营企业，完全忽略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做大会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什么时候放权给民营企业了？没有放啊。当时政府的短视，没有提前做好预防措施，归根结底还是体制上根本上的矛盾精分。中国没有给民营企业放权给民营企业啊。 观点，既然没有工会保障，就没有必要努力工作，生产责任也没必要员工承担，都是中国执政者的错，不可以为其辩护，说得对。观点，真正的外资已经对中国大陆的市场失去了投资信心，任他怎么马云、朱云、牛云也扭转不了乾坤。观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二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人民总共有130万亿负债，大部分是房贷，是的。全国住户的存款是151万亿，这个数据显示人民根本无法安心消费，只要子女教育越来越厉害的卷，更不用说未来面临自费进口药，或者是直播带货造成产业收入集中化，没有收入、没有存款的人民如何支付刺激内需？151万亿，跟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太大啊。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农业银行有一张存单2000亿的啊，2000亿，那就是红二代的存单啊。所以那151万亿那些钱跟老百姓的关系不太大，它不是个金字塔型，它不是一个金字塔，它基本上是个，我以前被人告诉我是图钉型的啊。观点，集药品集采这件事情跟中国7年前强力推行的信创项目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在核心行业把外企赶出去，药品集采就一定是习近平亲自敲定的方案啊。情绪，今天看见有网友说票房一片繁荣，哪里经济差了，我好想给他一拳。 OK， 请王先生，中国的庞大债务会面对怎样的未来？更换货币这些债务会消失吗？当然不会消失啊，更换货币怎么会消失？不会消失的，不会消失的啊，怎么消失？观点，感谢王先生在为正义发声，为泽连斯基发声。我们看到川粉真的会已经疯掉了，到处在推特上洗白川普，太可恨了。不一定是川普的支持者，水军现在都在冒充川普的支持者，理解吗？啊，疯狂！我见过的，我有很多朋友是川粉。他没有那么疯狂，有疯狂的，也有疯狂，我见过疯狂的，但是你说全部都这么疯狂，那是不可能的。全部都这么疯狂，你在网上就看不到其他人了啊，因为他们是主体，他们的人数很多啊。其实泽连斯基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本业是个演员，但他勇敢地参与对抗侵略者的战争，到现在已经足足3年，他没有像那些独裁者那样慌忙地逃到其他国家，这种勇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因此 Trump 对他的攻击非常可耻。当时他的得票率达到 73%， 泽连斯基的选举的时候啊。观点，现在是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也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这句话以前说中国，现在可以用在全世界。我想今天的美国正在打开一个黑暗的时代，全世界都将混沌不堪。 OK， 今天上午到南加州一家 Costco 买鸡蛋，价钱和上个星期一样，每盒两打，有机7.89块，普通7.69块，但是每人只能买两盒，上个星期3盒。哪吒二这么火爆，主要是能和大多数人产生共情，除了塔尖上的极少数，你我都是他们眼中的丹药，人畜无害的妖兽都是丹药，都是他们的耗材，都是可以牺牲的。但是在年轻一代，哪吒和敖丙不服命运，喊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妖兽们开始觉醒，所以年轻妖兽的血性和反抗才是他们最怕的，所以我认为他们这是一种冲塔行为啊，就是用票房来冲塔。其实每天看2档王老师节目，是3年前第一次看，到现在一直没有中断，每期 B 站是我对王老师最坚定的支持，谢谢。欧耶啊！明谢 Taylor， 谢谢 Taylor， 谢谢，谢谢王老师辛勤工作。OK，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